那么在那个是礼拜四的时候，我就跟宝中弟兄啊，我第一次称他是中宝弟兄，然后就问一下他，我说到我来到这边教会的时候啊，这边教会有什么需要啊？啊，弟兄姐妹，真的是我在神的面前也是祷告说，主要让我在休斯顿这一边讲道，不是一个萝卜一个坑啊。所谓一个萝卜一个坑，就是你们需要一个传道人在今天讲道，那我来之后讲完道之后，那我就拍拍屁股走了。我说主要真的是恳求你自己借着软弱的仆人跟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话。那弟兄姐妹，在我自己背讲章的时候，我的脑海里面都是圣安东尼奥那一帮弟兄姐妹的需要，所以我不太了解你们中间的需要，但是我相信神都知道。所以接下来我想有一个祷告，说主啊，恳求你自己，你在我们中间来对我们的心来讲话，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一起在你的面前分享你的话语，主，我们向你感恩。天父，我们也向你祷告，恳求你借着你自己软弱的仆人，对我们在座每一位弟兄姐妹来讲话。主要你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在这段时间里面他们灵命的状况，他们生命当中所遭受的风暴，主孩子不知道，但是你都知道。真的是向你来祷告，恳求你自己在我们中间来动工，祈求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帮助我们明白你的话语，帮助我们让你的话语来建造我们的生命。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
阿门。
好，弟兄姐妹，我是来自浙江的一个沿海城市，叫做温州。不知道大家听到温州的时候，你们有怎样的一种概念？我来到美国这边之后，一讲到温州，人家就说温州发廊，或者说温州大馄饨。弟兄姐妹，今天也是想跟大家讲，温州不单单只是有发廊跟大馄饨，温州还有很多基督徒，还有传道人。那温州是一个很美丽的城市，但是呢，每一年的夏天，温州都会有很多的台风，估计是台湾地区的台风刮过来的啊。那每一次刮台风的时候，就会造成很大的一个损害。我记得特别当我小的时候，那我家里那个时候也很贫穷，所以我们家的房子呢又旧，然后呢又破，然后呢又小，所以每一次要刮台风的时候，提前要做很多抗台的工作，所以我父母会把那个木板买过来，然后一些塑料的胶带买过来，把我们家的那个门窗呢都给敲起来，而且不但是这样子，还用一些砖块爬到那个房顶上面去，把那个瓦片给压住，要不然的话，那个台风一刮，整个外面可能还是小雨，我里面就是噼噼啪啪的下大雨。那就算这样子，很多时候外面打台风的时候，家里面还是非常的可怕。所以每一次小时候一刮台风，我们一家人就缩在一张床下面，因为那个床上面呢有一块很厚的木板。特别记得有一次，那个台风叫做14号台风，那一年我大概是12岁左右。那么那一次呢是刮台风，刚好又是遇上涨潮水，所以台风就把潮水给灌到我们家里面来。那一次我记得我家大概淹水，它可能淹到这一个部分去了。讲到这里的时候，可能弟兄姐妹你们可能还是感同身受啊，因为去年的时候刚刚被洪水淹过。所以小的时候，当我讲到台风，讲到风暴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个非常的可怕，这个好像梦魇一样，有可能会夺去我的生命。所以到现在为止，一讲到台风，一讲到什么飓风，我都感觉我心有余悸。弟兄姐妹，那么当我长大之后，我发现其实人生当中不单单只是有台风，还有许许多多的风暴。我讲的风暴倒不是那个台风或者飓风，我讲的风暴 可能是无形的，但是它的杀伤力可能比台风更加的严重。那这些风暴到底是哪些风暴呢？我经历过，也许弟兄姐妹，我看我们中间很多一些年长的弟兄姐妹，可能讲到风暴，讲到你一生当中所经历的，可能你就更加有感同身受。那有一些人可能是经历财政方面的风暴，经济方面的压力，那也有一些人呢，可能是经历人际关系方面，包括婚姻方面的一些风暴。所以当我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时候，我就发现很多弟兄姐妹常常说啊，弟兄啊，你为我婚姻祷告。为什么会为你婚姻祷告呢？哇，因为我家的丈夫怎么样子来对待我，或者说我家的太太怎么样子不讲理。所以常常我就发现婚姻成为弟兄姐妹的风暴啊，弟兄姐妹不单只是婚姻成为风暴，有时候我发现在教会里面服侍，那个服侍都会成为我们的风暴。那我记得我当我在国内的时候，我们那个教会的负责人啊，在当负责人之前，一头乌黑亮丽的一个秀发，4年之后全部都是白的。那我就问他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他就说晚上也睡不好，为什么教会里面很多很多的压力。所以有时候你发现服侍你好像会成为我们的风暴。那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人生当中这么多的风暴，还有人可能是身体上的疾病，天灾人祸，那当我们面对这些风暴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应该怎么面对呢？所以今天跟弟兄姐妹谈的一个题目就叫做飞跃人生风暴，飞跃人生风暴。那我们今天讲的经文是在撒母耳记下的22章。那22章这一章圣经是讲到当大卫年老回顾他一生走过的道路的时候，他经过许许多多的风暴，但是一切都是神的恩典在带领他，他飞跃人生风暴。所以我想今天我们是一边来讲大卫的人生风暴，一边来对照我们自己，当我们面对人生风暴的时候应该如何处理，如何靠着主得胜。那刚才姐妹已经读过，所以我就不再读，就一点一节一节跟弟兄姐妹来分享。那撒母耳记下22章这里就讲到，第一节就讲到，他说当耶和华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他向耶和华念这事。那这里就交代一个背景，什么背景呢？是神拯救大卫脱离一切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那大卫念的这首诗，这首诗里面在5节跟6节，这里是大卫描述他曾经所经历到的一些风暴。所以5节大卫就讲到，他说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那弟兄姐妹，我估计啊，就是弟兄姐妹最明白这句经文到底什么意思，死亡的波浪。所以我们其实是前天已经是来到休斯顿这一边，昨天呢我们就到海边 Galveston 那一边就钓鱼，然后呢是坐渡轮啊。那当我们渡轮的时候啊，在那个轮船上面发现旁边都是一些波浪在那一边刮过来。所以大卫就讲到，他说死亡的波浪环绕我，他说死亡好像什么呢？死亡好像波浪一样在他的四围环绕他。下面又讲到说腓力的急流使我惊惧。那这个腓力是谁呢？腓力是大卫一生当中所面对的仇敌，那些来攻击大卫的敌人。他说这些敌人好像什么，好像急流一样。你们看见过急流吗？在海里面或者是在那些大河里面，很急的那个急流想要把人给冲走。所以他说腓力好像急流一样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他讲的阴间，这个是跟死亡有关系啊。在希伯来人的观念里面，阴间是在地底下，他说阴间的绳索，而且地底下的那个绳索就缠绕着大卫，一直想要把大卫给拉下去。然后又讲到死亡的网罗领到我啊，死亡好像网罗一样啊，这个网络呢就把大卫给困住。所以大卫就用这两节的经文来形容他一生当中所面对的这些风暴是非常非常的危险。那弟兄姐妹，但是他靠着主，他得胜了风暴，他飞越了风暴。所以接下来我们来看第一点， 所以一个人生风暴的第一点就是依靠神，啊，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当我们面对困难，当我们在风暴里面的时候，有时候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方法，但弟兄姐妹，作为基督徒，作为神的儿女，最重要的一点是你需要依靠神，不是依靠自己。那这里我就放了一幅图画，这幅图画呢，这位小哥啊，那当台风，可能是十二级还是多少级，这个也许不是台风，是其他风暴在刮过来的时候，他紧紧抱住一个柱子，对不对？那为什么要抱住柱子啊？因为抱住之后不会被这个风暴给吹走。同样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你也需要抱一样东西。你抱什么东西呢？一定要很稳固的东西，对不对？那台风刮过来的时候，我能不能抱住这个？我能不能抱住这个然后能有平安啊？不可能的，对不对？那台风刮过来的时候，整个这个都会被吹走。所以弟兄姐妹，谁是最稳固的呢？我们的神耶和华是最稳固的。所以大卫在这里就讲到第二节的时候，他说到说耶和华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救主，我的神，我的磐石，我所投靠的。这里讲到大卫说神是他所投靠的，然后这里是大卫两个字一再的重复，哪两个字呢？就是我的，对不对？那弟兄姐妹， 我非常喜欢大卫对神的称呼，说我的神是我的啊，好像说神就是属于他的。那为什么这么讲？我自己是深有体会啊。那我虽然从小是生长在一个基督教的家庭里面，但是在我24岁蒙恩之前，我的神一直都是我妈妈的神，不是我的神。那所以小的时候去教堂，为什么要去教堂？因为不去教堂的时候妈妈要管教，所以为了怕妈妈管教呢，只能去教堂。所以在我蒙恩之前，这一位神一直都是我妈妈的神。弟兄姐妹，今天当您来到教堂，当您坐在这里下面听到的时候，我不知道这一位神到底是您自己的神呢，还是您那个某某人的神，他们都会成为您自己的神。阿们。那这里大卫就讲到他有很多的比喻，而这些比如说岩石啊、山寨啊、磐石啊、盾牌啊、角啊、高台啊、避难所，那么这些都是在打仗的时候或者说在逃难的时候碰到的这些物品。大卫就用这些物品来形容他的神。他讲到耶和华是我的岩石，什么意思呢？说上帝是一块石头吗？不是这样的意思。我估计大卫当他在逃避扫罗的时候，他可能逃到很多岩石的地方，而当扫罗要追逐他的时候，他就躲在那个岩石缝里面得到平安。所以他会讲耶和华你就是我的岩石，你就是我的山寨。总之神是他所依靠的。而弟兄姐妹，其实你发现大卫的一生当中他一直都在依靠神，这也是他跟扫罗最大的区别。扫罗很依靠别人，扫罗很依靠军队，但是大卫一直都是依靠神。我们来看当大卫还是少年的时候，他出来跟哥利亚打仗，圣经怎么讲？上面是讲到哥利亚要来击杀大卫，下面就讲到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大卫讲他所依靠的是耶和华上帝。那弟兄姐妹，所以讲完第一点的时候，我想跟大家我们也是有一个应用。那当我们经历不管你是怎样的风暴，也许是经济上的风暴，也许是工作上的压力，也许你正经历婚姻上面的风暴或者其他人际关系的风暴，第一点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你一定要依靠神。阿门。
阿门。
那弟兄姐妹，接下来我们再讲具体一点，再讲实际一点啊。那今天也有几位圣安多尼你要来的弟兄姐妹，他们可能知道，我不大喜欢喊口号啊。弟兄姐妹，我们要依靠神，阿门阿门。啊，弟兄姐妹，我们要投靠神，不是这样子。那我觉得信仰是应该应用在我们的柴米油盐酱醋茶里面，是不是？所以真正基督徒的信仰不是高高在上，而是生活在你生 你要应用在你生活的每一个层面。那到底什么叫做依靠神呢？到底什么叫做依靠神呢？好，那我想请我们中间一位弟兄啊，刘弟兄，你来好吗？啊，刘启峰弟兄，你来一下好吗？
让我去。
哎。哦，就是跟弟兄姐妹来分享一下，那这是我从其他的一个牧师那边看过来的一个比喻，什么叫做依靠神？刘弟兄，待会我要躺下来，你能不能帮我接住？能不能帮我接住？好，我就躺下来了啊。好，谢谢。那我是觉得，那我自己看了之后，我觉得很有感触。我觉得这个就是信仰，这个叫做依靠神。依靠神就是躺下去，神啊，我就交托给你，神啊，我就把这一件事情交给你，让你来处理。那弟兄姐妹，我们发现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不是这个样子。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主啊，这件事情都交给你了啊，完全交给你了啊，我要躺下去了，躺下去了。神在另一边说，哎呀。躺下来呀，躺下来呀！可是我们呢，一只脚可能是翘起来了，另一只脚呢还在另一边憋着，说我要躺下去了啊，依靠你啊，不是这个样子。因为你们真正的依靠神，你是真的是完全躺下去，完全依靠神。所以你们，当我们经历风暴的时候，首先你就是躺在神的身上。那弟兄姐妹，最后啊，我再跟大家讲，那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当你遇到状况的时候，你都会有依靠，只不过很多时候你不知道你的依靠是什么东西，你相信吗？你在这个世界，很多人他紧紧地抓住一些东西，当他风暴来临的时候，他也是抓住这一东西。往往这一东西是什么东西呢？可能是钱财。所以有人就认为啊，我只有赚够足够多的钱财，我就有安全感。我只要赚够足够多的钱财，什么事情发生，有钱人是鬼推磨。当姐妹，弟兄姐妹，真的是这个样子吗？所以是圣经箴言书有一节是讲到，你只要定睛在虚无的钱财上吗？因钱财必长翅膀，如鹰飞向天飞去。弟兄姐妹，很多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很多人赚了很多钱，但是钱到哪里去了呢？你也不知道。那弟兄姐妹，有些人不单单只是依靠神，还依靠其他的东西。他紧紧抓住别的人，也许是抓住自己的丈夫，也许是抓住自己的孩子。总之，他一定要有一个依靠。但弟兄姐妹，你发现任何的人、任何的财产、任何的事物，没有一样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唯独神是亘古直到永恒，永不改变。所以，你应该依靠的是神。而不是别的东西。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来讲呼求神。啊，当风暴来临的时候，弟兄姐妹，假如你住在危险里面的时候，你赶紧打电话，对不对？哎，911啊，我在哪一个部位，请你马上过来救援我。同样，人生当中很多风暴来临的时候，我们也需要打电话。这个所谓的打电话就是呼求神。我们来看一下大卫，第四节这里就讲到说，我要求告但赞美的耶和华，这样我必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曾有死亡的波浪环绕我，腓力的急流使我惊惧，阴间的绳索缠绕我，死亡的网络临到我。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向我的神呼求，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我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那弟兄姐妹，在这几节圣经里面，大卫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当他在危急的状况下面，当他在风暴里面的时候，他要求告神，他要呼求神啊。那这也是让我想到在新约里面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彼得的例子啊。那当彼得看见耶稣在水面上行走的时候，彼得就跟耶稣讲，主啊，我可不可以也去你那一边？耶稣说，你来吧。结果呢，彼得真的要在水面上行走，刚开始走的还蛮好的，结果呢，旁边风浪刮起来的时候，彼得心里就害怕，可能刚开始还是一时的冲动，接下来呢有点冷静下来了，哎，我怎么会在水面上行走呢？ 所以当他一害怕的时候，圣经就讲到他就往下面沉，而当他沉下去的那一刻，他就做出了整本圣经里面最简短短最有力的一个祷告。什么祷告呢？主啊救我。所以他是呼救神的时候，耶稣就拉着他的手，主啊救我。弟兄姐妹，我想跟大家讲的是，当你面对风暴的时候，不管是怎样的风暴，我刚才讲过，也许是人际关系的，也许是经济方面，也许是身体方面，无论是怎样的一个风暴，很重要的一点是你一定要说，主啊求你来帮助，主啊求你来救我，主啊恳求你给我智慧，让我知道怎么样子行在你的旨意里面。好，那这是第二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讲飞越人生风暴的第三点，是专注神而不是专注风暴。这一点非常重要。弟兄姐妹，当风暴来临的时候，你要知道你的眼睛到底是看在哪。当你眼睛只是看到风暴的时候，我跟你讲，你的风暴会越来越大，但是上帝会变得越来越小。所以有一本书叫做亲爱的别把上帝缩小，那里面有一句话我非常喜欢，这句话就讲到，当人变得很大的时候，神就变得很小，而当神变得很大的时候，人就变得很小。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一样子，当在风暴里面的时候，不要单单只是注目在风暴上面，说啊这下怎么办呢，这个危机这么的厉害，我该怎么解决呢，说啊这个危机我实在跨不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专注在神的身上。那我想起小时候我自己学自行车的一个经历啊，当然这个不是我想说的照片啊，那个时候还没有这么好的先进的一个设备。那小时候刚开始我学那个自行车，怎么学就是学不好。为什么呢？因为一踩到那个自行车上面的时候，我的眼睛就是往眼前看，眼前的假如看到那个大石头的时候，我心里就想绕过去，不要碰到这个大石头，但是眼睛呢一直就盯着那个大石头，结果呢一二三啪就撞到那个大石头上面。后来我妈妈就跟我讲这个道理，她说，孩子啊，你学自行车的时候呢，眼睛要往前方看，而不是盯在眼前看。哎，我想想啊，就再来试试看。结果一试的时候呢，哎，不是把眼睛单单定在前面那个石头上，而是定在远方，结果一拐就拐过去。用这个同样的道理，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眼睛不要只是定着那个风暴，而是要定在神的身上。我们来看一下大卫，当他在风暴里面的时候，他很少提到他的敌人，他很少提到他的风暴，他用了很多的章节，用了很多节的经文来提到神。首先他提到什么呢？神的威严与大能。所以第八节这里就讲到，那时因他发怒，讲到因神发怒，地就摇撼颤抖，天的根基也震动摇撼。这里就讲到，他说神是伟大的，当他一发怒的时候，天地都要摇撼，天地都要颤抖。有你们谁能够做到这一点呢？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不是？而且下面又讲到，从他鼻孔冒烟上腾，从他口中发火焚烧，连炭也烧着了。那这里是大卫应用了一个拟人法，把神好像是比喻成人一样，有鼻子还有嘴巴。但圣经是告诉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应当有心灵和诚实。那总之大卫用这句拟人法，他是要突出一个什么真理呢？就讲到说，神是非常威严，神是非常的伟大，所以他看到的不是仇敌有多么的厉害，他看到的不是那个哥利亚有多么的巨大，他看到的是神你有多么的伟大。那不单单只是专注在神的威严和大能上面，圣经也让我们看到说，这个大卫是专注在神的慈爱之上。所以十七节这里经文就讲到，他说他从高天伸手抓住我，把我从大水中拉上来。我弟兄姐妹，这是我很喜欢的一节圣经经文啊。那在英语里面有一句话，翻译成中文的话就是，一幅图画胜过一千句话语，就是这个意思。大卫这里是让我们看到一幅图画，怎样的一幅图画？他说他好像自己掉在那个大海里面，旁边都是水，但是天上有一只手伸下来把他给抓起来，然后呢放到安全的地方。那弟兄姐妹，这里是显示 显示出什么呢？这里就显示出神的大能以及神的慈爱。下面又是讲到在二十节，他讲到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他救拔我，因他喜悦我。好，弟兄姐妹，大卫说他救拔我，因为什么呢？因他喜悦我。同样的道理，神不单单只是喜悦大卫，神也喜悦他所有的儿女。所以我们中间，只要你是一个真心相信耶稣基督的人，你是一个真正重生蒙恩得救的人，你是神所喜爱的。阿门。弟兄姐妹，所以神喜爱你，神一定会搭救你。所以你的眼睛不要只是单单定在那个环境上面，你的眼睛也不要单单定在你的丈夫身上，你的眼睛也不要单单定在你的妻子身上，你的眼睛也不要单单你在工作身上，你的眼睛应该是转向神。当你的眼睛转向神的时候，你发现风暴很小，神很大。而当你只是把眼睛盯在风暴上面的时候，你发现风暴很大，神很小，你会越来越害怕，你会越来越恐惧。弟兄姐妹，真正这个我觉得包括我们服侍的人也是一样。弟兄姐妹，当我们今天服侍神的时候，你的眼睛不应该只是盯在人的身上。哎，我今天起来的时候，人会怎么看我？人会怎么想我？啊，我这么讲到的时候，别人会觉得怎么样子？如果只是盯在人的身上，弟兄姐妹就完蛋，人就变得很大，我们没有办法再服侍。而当我们盯在神的身上的时候，你发现神是很大的，人算不得什么。我今天做任何的服侍，不是为了人，而是为了神。好，那有一首诗歌叫做《你的目光要转向神》，里面内容是讲到你的目光要转向神，苦难是祝福，患难是恩典，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会看到天空更加辽阔，你会看到主给你的更多，父神的家永远亮着灯火，你的目光要转向神。啊，弟兄姐妹，这是跟大家彼此的勉励啊。无论你现在经历什么样的风暴，无论你现在处在怎样的一个困境里面，南弟兄跟大家的一个勉励是什么呢？你的目光要转向耶稣基督，你的目光要转向神，你发现天空更加辽阔，主给你的更多。好，这是我们讲的第三点。接下来我们再来讲飞越人生风暴第四点，靠着神勇敢的面对风暴。靠着神勇敢的面对风暴。弟兄姐妹，当我们处在风暴里面的时候，我觉得往往我们会怎么样子祷告？主啊，恳求你把这个事情给拿掉，是不是？主啊，恳求你啊，让我的先生或者是让我太太下一个五秒在当中马上就改变另外一个人啊，那以至于我跟他相处的时候呢，我能够更好的跟他相处。那弟兄姐妹，你发现我就觉得很多时候神做事情不是说让我们走很简单的一条基督徒的道路，神有时候就是把那个处境摆在那里，神有时候就是让你的丈夫就是那个德性，让你的太太就是那个样子。当弟兄姐妹，神之所以这样做，我发现神有他的美意。神的美意是什么呢？神要让你不断的成长，在艰难的这种人际关系里面成长。弟兄姐妹，这一点非常重要。好像什么呢？一个风暴里面的时候，神不是把你从这边拿起来放到风暴的那一边，神而是会鼓励你，跟你讲，你去穿越这一个风暴，你经过这一个风暴。当弟兄姐妹，一旦你愿意去穿越这一个风暴，一旦你愿意经历这个风暴的时候，你发现神不是让你一个人去穿越，神乃会陪着你一起穿越。当你还走得动的时候，神跟你一起走，而当你走不动的时候，神会背着你走这样的一条道。弟兄姐妹，所以我是跟大家分享说，当我们面对这些风暴的时候，你不要说啊，主啊，你就让我绕过去啊，主啊，我想要放弃。弟兄姐妹，这是我自己在牧会里面，在别的教会里面常常听到的一些话语。主啊，这一段婚姻我实在维持不下去了，这个人的脾气我实在维持不下去。弟兄姐妹，我是觉得除非你的配偶有暴力的倾向，否则的话我会鼓励这些弟兄姐妹试试看，靠着主的恩典啊，当你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向神祷告，主啊，你来帮助我。 因为你们很多时候你发现婚姻出问题是一个巴掌打不响，你不要只是定着，只是好像就是这个配偶的错误，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问题的本身，有时候我们没有办法付出爱，我们没有办法爱我们的配偶，以至于我们的婚姻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弟兄姐妹，真的是求主帮助我们，求主加给我们的力量，让我们有爱的力量。而当你真正愿意为主的缘故背这个十字架，当你愿意真正为主的缘故爱那个不可爱的那个人，你发现神会给你力量，神会给你喜乐。用这个我自己来自温州那边，我那边有很多美好的那些见证，一些长辈啊，现在还有一些长辈还活着啊。其中的一个长辈就跟我讲，当他自己信主之后啊，他是一个姐妹啊，那他的丈夫一直就是逼迫他啊，甚至晚上他去教堂里面去聚会的时候，回家的时候那个门已经被反锁了，一个晚上就待在外面啊。那有一次当他在外面聚完会之后又回家的时候，这个丈夫一顿的臭骂。但这个姐妹一直在心里面祷告，主啊，恳求你加给我力量帮助我。当她这样心里默默祷告的时候，弟兄姐妹，她丈夫骂得越凶，她里面的喜乐越大，她丈夫骂得越厉害，她里面越是有很多的感恩啊。所以当她丈夫骂得实在没有力气坐下来的时候，她的冰箱里面拿出来一杯冰水跟她讲，亲爱的，骂渴了没有啊，喝点水吧。所以有很多这样的一些例子，你发现这些姐妹这些弟兄就是靠着主的恩典爱那些不可爱的人，为那些施恩给那些逼迫的人，好像保罗讲的一样，把炭火放在他们的头上。求主来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当我们面对风暴的时候，不要想着好像一步登天就飞过去，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是靠着神去穿越这个风暴。十字架的道路不是一条容易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门是小的，路是窄的。当弟兄姐妹你靠着神，你会发现主给你的更多。好，我们也是看到当大卫经历风暴的时候，他是越来越勇敢。所以上十节他讲到，我借着你冲入敌军，借着我的神跳过墙垣，他是我的脚快如猛鹿的蹄，又使我在高处安稳，他教导我的手能力征战，甚至我的旁臂能开铜弓。所以那个女的大文这里就讲到了很多战争的一个场面，他说他靠着神冲入敌军，好像是两军相战的时候，大卫在那边冲到敌军里面去，而且呢他能够跳过墙垣啊，一下子跳过去，然后他的脚跑得很快，他的手很有力气。所以有时候你发现风暴，神就借着风暴让一个人成长。所以你会发现大卫的一生当中，什么时候是他最刚强的时候？被扫罗逼迫的时候，那个时候最刚强，那个时候跟神最亲近。什么时候是他最软弱最 weak 的时候啊？是他住在皇宫里面的时候，睡到太阳平息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风暴，是不是？所以你就发现真的神就允许一些风暴放在你的生命里面，为了是你的好处，为了使我们生命更加的成长，长成基督的样子。好，那弟兄姐妹，以上是我跟各位所分享的飞越人生风暴。我们是分为四点来当，是依靠神、呼求神、专注神，而不是专注于风暴；靠着神，勇敢的面对风暴。那最后我想再跟弟兄姐妹讲，包括我来这边讲到之前，也是向神祷告。主啊，我不知道这边休斯顿这些弟兄姐妹他们所处的光景，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正经历人生怎样的一种风暴，但是你都知道弟兄姐妹。所以也许你今天正经历工作上面的风暴，人际关系方面的风暴，各种各样的困难，也许是你身体上的困难。那弟兄今天想跟大家讲，首先我们是依靠神，不是依靠人，不是依靠其他的东西。其次我们呼求神，当你在风暴里面你觉得苦得受不了的时候，你真的是向神祷告，主啊，恳求你帮助我，实在没有力量去胜过这个风暴，主啊，恳求你来帮助。而当你在这个风暴里面的时候，你的眼睛也要转向神，不是单单定在这个风暴上面。当你的眼睛注目在神那边的时候， 你在乎的是永恒的奖赏，而不是你地上这舒适的这几十年的时候，你发现神会给你力量，而且到最后的时候，你能够靠着神勇敢的面对风暴，这正好是给我们的一个勉励。用解释，其实耶稣基督也是这个样子。当耶稣基督面对十字架的时候，圣经讲耶稣他在客西马尼园里面三次流泪的祷告，不住的祷告，啊，汗如雪地，父啊，倘若可以，请将这苦杯撤去。耶稣用今天话来讲是，父啊，倘若可以，请将这风暴撤去。那弟兄姐妹，耶稣接下来是怎么祷告？然而，不要照我的意思，而要照你的意思。今天弟兄姐妹，真的也是愿意跟休斯顿弟兄姐妹一起分享说，当你在风暴里面的时候，你说，主啊，倘若可以，请将这风暴撤去，然后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你的意思。最后，南弟兄是放了一张图画，这是一张鹰的图画。我觉得基督徒的生命，我们是属于高天的，属天的，好像一只鹰一样，我们不是属于地的，好像一只小鸡一样。在风暴来临的时候，小鸡会咕咕咕往那个鸡笼里面跑，但是老鹰不是这个样子，老鹰会飞越风暴之上，风暴越大，它飞得越高。我们今天跟大家勉励，风暴能够使我们飞得越来越高，风暴使我们生命越来越丰富。那就是，我们在主的面前一起来听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带领我们以上的时间，将一切荣耀都归给你。主，真的是还是向你来祷告说，我不知道，说我不知道中间弟兄姐妹他们的需要，他们坐在这边，也许看上去都风光满面，但是内心的苦楚只有你知道，他们所经历的风暴也只有你知道。亲爱的主，真的是还是向你来祷告说，恳求你自己帮助每一位弟兄姐妹，加添他们的力量，让他们能够有力量面对他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风暴。谢谢主，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